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早晨的灵修资料是华爱伦先知的历代愿望第21章比士大与犹太公会。本章根据约翰福音5章，我们在学这一章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您看到了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然后您就来到我们身边，然后您就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主，就像您当初在毕士大池子旁边看到了这个瘫痪38年的人，主啊，愿主您今天再一次的差遣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从罪恶当中站立起来，脱离罪，度一个像您的圣洁人生。我们愿意把今天一天的时间都交给主，愿主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约翰福音五章，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哈，这第五章非常长，但今天咱们读历代愿望21章肯定是读不到故事的整个，就是不会读到整个故事的结束的哈，所以我们也只读一部分。我们来看怀先知的第21章历代愿望毕士大与犹太公会。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患等候水洞。池子里的水有时会动，人们相信是超自然的能力所致。在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患什么病就痊愈了。许多病患都到这地方来，当水洞的时候，人既是那么拥挤，大家又一起向前冲去，就把比较弱的男女和幼童踏在脚下了。有许多人根本不能走进池子，有些人即使挨到那里也死在池边了。池的周围盖有廊子，借以保护病患免受白天日晒和夜里的寒冷。有些人在这些廊子里过夜，天天爬到池子边上，也望不到痊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靠近羊门有一座池子，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它有几个门那个羊门可能顾名思义就是牵羊走过的地方，就是其实就好像是我们城市像我们成都有个叫羊市街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在那个地方是卖羊的可能那个羊门可能也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卖羊子的地方吧 然后有一座池子，然后呢，那个池子呢，人家就相信说池子的水会动，然后是天使在搅动在等候水动，天使会按时下池子去搅动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都痊愈了，其实这种是传说，子虚乌有，为什么我特别相信这个不是真的哈，就是因为其实这种传说本身就很残酷，因为从后面我们看到这个瘫痪了38年的这个瘫子，他所述说的就可以告诉我们一点哈，他说他正去的时候，别人就比他先下去，然后怀师母在这里也描述说，实际上当水动的时候，许多患者在那等。然后水动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的，甚至呢，还会产生那个踩踏事件，所以我不相信上帝的慈爱会让人去这样的竞争而且是那种你死我活的这种竞争，我不相信这一个。那么我们注意，就是犹太人实际上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掺杂了很多迷信的东西，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研究旧约的老师们就会说犹太教其实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旧约圣经的宗教啊，犹太教它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是不合乎旧约圣经的。其实这个说法不过分啊，我甚至可以说，基督教也不是。都是新约圣经的，或者是圣经的宗教基督教也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间组织，它都有一些不合乎圣经的一些做法包括安息日会它只能说它接近很多基督教派它是接近圣经的宗教，但它并不是完完全全反照圣经教导的宗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加入任何宗教都不能够说我加入的这个宗教，这一个我就能得救因为没有人世间，因为人的局限性，人有罪，人的私心，人的成见，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它是能够完完全全反映圣经的信仰的，包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它只能说接近，就看接近的程度怎么样，而且这个程度也很难说，我们角度不一样，那个程度也很不一样所以犹太教它很自然的，因为它是人的宗教，所以它也有很多也有一些吧，一些教导它是不符合圣经的。你比如说在圣经当中非常突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灵魂的问题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这个跟门徒的对话，耶稣说，在复活之后看到门徒，然后门徒就怕，以为是鬼。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灵魂无骨无肉，这一个实际上是希腊文化对于犹太教的影响，希腊人相信人有灵魂，而且是无骨无肉的，就跟我们中国人自己，以前我看宋定伯捉鬼。说那鬼是轻的，没有骨头这些都是属于民间信仰属于在英文当中叫做 animism 民间信仰。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这个天使搅动水的这个也是很有问题的这种说法是对上帝的慈爱是有误表的。犹太人对于天使产生过很多想象犹太人。甚至他们有一套整套的天使的体系，天使论他们的书里头，在两月之间的书里头，专门对天使还有取了名字，天使的这个，等级他都有很多阐述。那这些其实都是无稽之谈所以在这里，这个比什大的这个池子，所有的这个天使的传说，其实也是，一种传说而已。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当时的老百姓他们的这种无助，他们，不仅是在神学思想上的无助，而且在他们的灵性生活上，他们的这种无助，你比如说像现在，如果是在，在教会里头，在一个 比较注重圣经教导的教会里头，如果有弟兄姐妹啊，大规模的，你看这里不光是大规模，他还是好像是很正规的。你看他们都跑到圣殿的这个池子这边了，嗯，就在离圣殿很近的地方了嘛，在耶路撒冷哈，应该说是在犹太人的宗教文化中心，在这个池子里，池子这里有这么一种相信，而且去的人还挺多的，那。我就不禁要问，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神学家们在干嘛？这些法利赛人在干嘛？啊，他们怎么就能够容忍啊，让这么多的老百姓、患病的人，去相信这么一个理论，而不给他们提供神学指导啊，不去拦阻他们，而会让他们就去巴望着这个池子的天使水来搅动。这本身就是一种混乱，但是没有人没有人去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神学指导，也没有人去安慰他们，而是听之任之，让老百姓就这样子盲目的这样迷信，然后因为这样的迷信而造成彼此的践踏伤害。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真的让我看到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他看到这些人觉得他们是没有牧人的羊。那就是为什么没有牧人，其实不是说没有牧人，而是没有合乎上帝心意的牧人，就让这些羊随便遭受伤害，受这些奇谈怪论、神迷信思想的侵扰。所以这个地方需要耶稣走动需要耶稣的灵格来拯救这些需要当中的人，有需要的人。所以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告诉了我们这个情景是多么的令人绝望是罪人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个本来是上帝之城，就耶路撒冷曾经是大卫之城，曾经是上帝亲自所拣选的他的圣殿所在地，甚至他也曾经在耶路撒冷圣殿被陷的时候，他曾经从天上降火来，他明明的跟这地方的人同在，这个应许之城，这个曾经在这个圣殿的山上，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然后上帝亲自向他显现的这么一座城，曾经充满了主的荣耀、主的真理的这么一个地方，现在却成了一个这么样子，让人觉得落后、愚昧、无知，然后又很残忍的一座城。真的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不堪入目不堪入目的一个景象在这里我们也其实不光是耶路撒冷，其实它也代表着教会当时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当时的教会也就是这么一幅凄惨的荒凉的景象。而我们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我们也可以来跟这个情景做比较我们其实发现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很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真光照耀，来驱散我们教会的很多的愚昧、很多的无知、很多的不必要的痛苦。实际上这些人他们在水池旁等候，他们是在等候一个幻影一个幻觉其实这里并没有说约翰并没有提到说是不是真的有人下了水他就好了并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们实际上在盼望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事情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引申一下说明我们整个人世间就是这样的。这个人世间曾经有伊甸园在，曾经是上帝创造的地方。上帝七日创造并且与人同在，但是发展到今天人们在追求一些虚幻的事情，并且企图通过这些虚幻的事情来获得自己的生命，来求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人去向秦始皇去求仙丹妙药像历代的这些君王，包括唐太宗炼丹吃丹希望长生不老人们在这个地上 盼望着永生，因为永生是上帝给人放在人心里的，但是他们却是守候在漏水的池子里头，就像上帝在旧约圣经说的，说以色列人为自己找了池子，是不能盛水的池子，而上帝那里有才有真正的我们所能够盼望到的，所以这个世界也需要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脚来走动。所以一开始的这个故事，就让我们这些读的人感到有一种期盼啊，并且是感同身受，因为我们都是曾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来到了这个靠近羊门的这个比士大池子。耶稣又来到耶路撒冷，他一边行走一边默想祈祷，就到了池旁。他看见那些可怜的病患守候着他们认为唯一能痊愈的机会，他渴望行使他的医治之能，使每个受苦者得到痊愈。然而那天恰是安息日，大批群众正在圣殿里礼拜。耶稣知道在这时一病势必引起犹太人的偏见，以致妨碍他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其实耶稣是光，他来到哪里，哪里就有光。而且约翰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是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在这里讲到说，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然后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其实这一个前言，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就是为全部为整个约翰福音后面的记载打下了一个基础，可以说是一个背景，就好像舞台戏一样啊，在后面有一个大背景，然后前面有各种不同的一场接一场的场景出现，但是这些场景的都有一个大背景，作为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基调。所以第五章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比士大的这个池子，这个耶稣所医治的这个人，其实他也就显明了一个主题，就是约翰福音在第一章所提到的，说耶稣基督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我想我们每一个，我们今天在这里听我这样分享的弟兄姐妹，你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对这句话都应该是感同身受，而且都是应该有经验的啊，因为我们原本就是这些坐在池子旁的人，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借着其他的世界上的其他的事物，能够给我们生命带来满足，带来医治，但是我们最后都发现，只有耶稣基督是真光，能够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带来我们人生的医治。那么这里讲到他来到池旁，看到很多病患患病的人啊。刚才在灵修之前，我也跟我先生讲，我说这么多患病的人，对耶稣来说一句话他就可以医治他们，为什么耶稣没有把这些人都医治了实际上我后来我也赞同我先生的说法我先生就说，他说实际上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医治，其实被医治的人他至少都会表达一个愿望，他相信耶稣他相信，可能不是他们主动的，像这一个38年的摊子，不是他主动提出来的，是耶稣去问他，但是至少他表达出对耶稣的信心。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他能拯救的能够医治的，就是那些对他有信心的人他对他来说他是创造主，他可以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病好但是很多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所以他就算病好了，其实他的人生 也会是一个继续作恶的人生，所以也没有意义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会是选择性的医治。那么在这里也讲到说，其实耶稣是渴望行使他的医治之能，使每个受苦者得到痊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渴望，而且他是使每个，所以当耶稣在比士大池旁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的确心里是想要医治每个人的，这是主耶稣的慈爱。但是是什么又让他没有去做这个决定呢？其实后来怀斯姆说，是因为安息日其实倒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毕竟还是医治了一个人哈、但是其实就是信心啊，就是后来我们在圣经当中不断的看到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患病的人，看到很多患病的人，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医好了。当然这里头有主的恩典，有一些患病的人虽然他病了，但是他信了耶稣过后，虽然他今生没有得蒙医治，但是他在来生当他复活的时候，主耶稣一定是把他医好了的，让他是有不朽坏的身体。所以这个医治我们是需要看到他终极的医治。但是在这里我们是需要记得，就是主耶稣总是希望，他渴望来在我们身上行使他的医治之能，而且这个医治其实真的就是终极的医治啊。可能或许我们的肉体的疾病在今生我们虽然信了耶稣还不会好啊，这样的情况很多啊，甚至我也在我生命当中也有一些姊妹弟兄啊，他们非常忠心，但是他们患了癌，患了其他的病，他们就是没有好，但他们是怀着盼望安息在主里面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啊，从终极的角度来讲，耶稣也是医治了他们，因为当他们在复活的时候，他们是健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耶稣是渴望的，而且他是渴望每个人。他不像我们会挑三拣四的啊，这个跟我好，我就医治他，没有，他其实渴望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他造的，他希望在他们身上都能够彰显大能。但是是什么阻止了他呢？是我们自己，对待他的态度。因为耶稣他不强迫人的，他会尊重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如果我们才选择不相信他，他是不会强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是我们阻碍了主耶稣基督的慈爱，是我们阻碍了耶稣基督的大能啊，是人，一切都是人啊。就像我们以前有弟兄向乔治奈特教授提问啊，就说既然上帝的恩典那么大，人在因应称义之后为什么人还要犯罪，乔治奈特教授就说，是因为人有软弱，不是因为上帝没有大能，上帝有大能啊，但是因为人有软弱，很多时候他选择不去依靠上帝的大能，所以在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还会犯罪啊。然后这里还讲到说，那天恰是安息日啊，其实安息日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安息日会的信徒，我们去跟礼拜天的弟兄姐妹介绍说我们是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说啊，你们安息日不能走两里路，你们安息日不能够一病，不能做什么啊。其实那个是对安息日的一个误会，因为当这里说到安息日，犹太人不能犯安息日的时候，他说的那个犯安息日是指拉比们所规定的一些规条啊，拉比们为安息日规定了1500多条规条吧，就有很多具体的事情他都教你说安息日不能做都规定了。但是很多这些绝大多数的规条其实都是不符合安息日的这么一个精神的。所以犹太人自称自己很虔诚，这些拉比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守好安息日，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享受安息日，并没有真正把安息日守好啊。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个安息日，其实耶稣在圣经当中会出现好几次在安息日被别人指控说他犯了安息日，其实他并没有犯安息日，他只是犯了犹太人所定的安息日的那些人为的遗传那些规条。所以耶稣跟他们跟这些犹太领袖们犹太拉比们的这个争论并不是守不守安息日的争论，而是应该怎样遵守安息日啊。而且耶稣基督经常在安息日的时候行医治，其实 这个才是安息日的一个真意的体现。为什么？因为安息日实际上就是指人们在主里面享受与主的同在。安息日最重要的是脱离撒旦的捆绑，安息日是得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得享创造主里面的救恩，在身心灵上都完全是在主里面，而不受任何世界上任何邪恶势力的辖制。这就是安息，真正的心灵的平安，真正的安息就是犹太人所说的这个 shalom 啊 shalom 平安。平安不光是那种平安，是身心灵的这种康健平安与主的和谐。所以安息日治病，安息日让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让他病好，正好是体现了安息日的真意啊，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因为这一天上帝重新创造了他，让这一个身患重病的人，让他重新成为了当初上帝造亚当时候的那种无疾病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耶稣安息日行医治的能力，倒正好表明了，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所以耶稣还是在安息日，治病，并且他最后他还，在有的时候他还会跟人说，难道安息日，不应该正好就应该治病吗？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安息日就是让人得自由、得解放、脱离撒旦捆绑的一个日子，证明了创造主的大能，创造主战胜一切邪恶势力的这种大能。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注意，这里所说的干犯安息日不是指上帝所说的安息日，而是干犯了犹太人人为的遗传。所以我们今天在遵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也愿弟兄姐妹能够遵守安息日的精义，而不去流于形式。更重要的安息日是我们在主里面放下自己的一切的人为的这种技巧、人为的心思、人为的这一种努力、人为的这种想要通过我们的行为去赚取上帝救恩的这种想法，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主，享受真正的安息。愿主与我们同在。